那你觉得小众好还是大众好？
其实蛮喜欢小众的。
你说我要从小众变成大众，我相信你也做得到。
哦，真的？
做到啊。
我觉得自由工作者很容易会被想象成我就是很常都没有事情做，你会很难去分辨你生活跟娱乐跟工作的界限，因为他们会同时一起发生。
认识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什么适合自己，然后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好好的把自己的品牌经营下去。
嗯，
我今天这结论下怎么样？
我觉得下得超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仙女设计师的家里啊，很开心她能跟我们聊聊。我们现在欢迎 Sibo。
嗨，我是 Sibo。
Sibo， 你在脸书是叫长日生活，
嗯，
然后在 IG 是 Sibo 和嘛 ，HO 嘛，对不对？哦，就是这账号都经营的非常好。我们两个太客套了，
对。我们其实很轻松。
干嘛干嘛这么客套？今天来到这边，然后就是想要聊聊，因为你做设计很久了，
嗯，
然后你的设计很有个人的风格，都是植物啊花草很浪漫的风格，然后你因着你自己的个人设计啊，然后这些插画手绘的东西衍生出好多不同的业务哦。所以今天想要来聊聊你做过哪些业务，然后这些事情的，当然你在经营跟进行当中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心得啊，然后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我觉得经营的路上难免嘛，一定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或者是一些你自己的取舍。我们现在聊聊你的设计好了。
嗯，好。
从一开始你在画的元素都，就都是以花草植物为主吗？
哦，
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你这边，你看你的空间也真的植物超多的。
我想到一开始是画旅行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会喜欢写手账，或者我旁边很多朋友会喜欢写手账，所以我会喜欢把我旅行的时候看到的，比如说吃吃喝喝的，或者去公园啊，什么样的小事情画下来。但是后来就发现，哎，其实很多我想要画下来的事情，可能会跟植物有一点相关。
那就衍生出你后来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题去做你的设计开发这样。
哦，也是耶，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发现，哎，其实画这个蛮有心得，然后自己也蛮喜欢，然后加上我家人啊，就妈妈从小就很喜欢植物，我们家本来就种很多植物，或是她也会带我去很多植物的地方散步啊，或是玩，所以就是可能耳濡目染之下嘛，就会特别喜欢这个媒材。
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风格啊，如果用画植物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是蛮喜欢，然后也算擅长把植物很细腻的部分画下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媒材或绘制风格这样。
就是比较细腻，所以是不是极简
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比较繁复的风格的，然后会有一点点色彩，
比较像是那种我喜欢的一些古董图鉴的那种风格。因为我蛮喜欢看植物古董图鉴，所以我会希望自己画的植物或记录的植物很
像
那个里面的感觉，
那个风格，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有点 vintage 的感觉。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老物啊，你看，我就看你常常去四处收集桌椅啊，然后你很喜欢逛那些老物选物店。
对，我很喜欢逛老物的选物店。对对对，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连接。
你觉得我怎么这么了解你？
对，我自己好少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我是什么样的风格。对，但应该是跟老的或是
有岁月感，
对对对，有一点材质感或岁月感，或是有细节感，或者是想要细腻的去保留那些部分的这件事情蛮有关系的。对对对，
然后因着你的插画设计看到很多其他的业务产生，比如说好像会有人会有品牌委托你帮他们画东西手绘，比如说 menu 啊，
哦，对对对，
或是一些装饰的元素啊，甚至婚礼啊。
哦，对，婚礼的设计算我的工作里面蛮重要的一环哦。
就是蛮多新人很喜欢由你来帮他们设计，因为我发现你设计的东西很非常客制。
哦，对对对
对，
对，
真的非常克制，比如包含他们的人物的插画，或者是好像，啊，我都帮你解释完了。
对啊，对啊，现在是我要解释，
我观察的很细微，对对，
你观察都很正确。
就是，你会帮他们画很多他们想象中他们想要的元素，然后用你的笔触跟他们希望的方式，以你的风格帮他们呈现。
哦，对， 因为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 真的都是很详细的看他们的故事啊，或者跟他们聊天以后再用画面呈现出来，所以其实可以承接或可以绘制的量没有办法很大，因为蛮多时间不是完全在画画，比较像是在感觉或者去观察他们可能想要带给就是他们的朋友啊或者家人的画面或者气息是怎样的，
嗯，
所以其实蛮需要能量的，
嗯嗯，可以想象，因为一般大家房间不是都说设计师的工作本来就很辛苦嘛，
嗯，
然后因为大家脑袋里面的画面本来就是很主观啊，
嗯，
我说的温暖到底是什么温暖，
嗯，
是要一颗太阳吗，
哦，对对对，
还是要一朵向日葵吗之类的，嗯，然后尤其我觉得你的压力会比较大是在于你承接的这个婚礼对于这对新人来讲，
哦，是很重要的一天，
对
对对对，说到婚礼
大事，然后他就觉得不想搞砸，什么东西都要完美，
嗯，
尤其很多新娘可能就，哦，那里要怎样要你要怎样，
哦，对，这个真的是你会感觉到你同时在你的那个联系的视窗里面，每个人他们都在准备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或他们的心里会有非常多的想象
期待，
对对对，嗯，然后你就会不是你啊，我就会很希望我可以符合每一个人的期待，就是不由得的会这样，所以就是的确会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内心戏，就是，
嗯，
就是会一直去想象说啊，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怎样做才会做得更好，
嗯，
会有蛮多这样的时候，
嗯，我想这就是设计师的一个任务吧，
嗯，
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比如说假设我是客人，我要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时候，
嗯，
我可能用文字表达给你，我用跟你讲电话你听到我的语言跟口气，
嗯，
但是那都是形容词，
对对对对，
我没有办法把我脑袋的图像
画面，
有一个晶片或是有一个灵性，它咚就跑到你脑袋里，
对，
对不对？
然后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在想，委托人或是新人，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想要的画面长什么样子，他们会讲很多形容词，或是他们对现在的那个画面或体验有什么感觉，但其实也许我跟他，我们同时都不知道。最终他喜欢或他想象中或可以超出他想象的那个东西到底 长什么样子，
嗯，
所以很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是有点像共同在找那个画面到底是怎么样，
嗯，
对，
所以这份工作没有那么简单，是说除了你本身可能设计的一个能力跟手绘的能力，
嗯，
那是说哎，我真的要下笔去画了，但是在画之前的那个沟通跟感受，
哦，很需要
跟理解，应该很需要时
间，
然后花很多心神去理解他们，
对对对，
其实这跟我们商品摄影也很像
因为你要先了解他商品的那个特性，
对，啊，
然后或者是商品摄影是不是又更容易遇到，就是假设今天来找你的这个茶叶好，假设是茶叶好了，
嗯，
但你上个礼拜已经拍了一组茶叶，
嗯，
然后再一样的产业或是类似的产品中，你要怎么拍出他们的个性或者不同的地方，这点我觉得应该
蛮不容易，其实我觉得这你也是会面临，欸，
对，
你先，新人这 A
看到之前的案子，
对，他看到之前
他
又不想跟他一模一样，
对，不想要一样，可是又想要有他的风格，可是我又大概可以猜测嘛，或推敲出他到底喜欢那一份卡片
里面
的什么东西，
嗯，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精确的描述出来他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所以就真的只能透过聊天，
嗯，
或是观察，或是看他平常，可能我会加他们的 IG 啊，或加他们的脸书啊，去看他们平常都在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大约去，推敲也许他喜欢的点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他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他语言描述出来的那件事，
所以你不觉得你要有读心术这个能力吗，
哦，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而且其实还是蛮重要，应该看客人跟你对不对频，
哦，对对对，也是要看他们是不是刚好，喜欢或是了解这个之前的作品嘛，或者了解我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你有遇过比如说客人来要请你画，然后结果最后你发现那不是你可以帮他完成的，类似这样吗？因为，有可能
也会
、
所以我蛮常会请他们，表达或者是试着描述他们可能喜欢的风格，不管他们用我之前的作品的照片啊，或者是他们自己上网搜寻的照片，我大约可以从那个照片里面去感觉，欸，他们其实是不是找错人，或他们其实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想要的，风格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也会试试看我，试着去想象我可不可以做得到，
你算是自由工作者、嗯、然后个人设计师，你要经营这一个业务、嗯、一定要需要推广这件事情、嗯、你觉得你主要都怎么样让大家知道你，就是社群吗，还是有其他管道？
对耶，我主要都是用社群、就是、
社群为主。
对，一开始前几年是放在脸书、
嗯、
粉丝页，然后近几年都是用 IG 来跟大家推广。 嗯,
嗯，
应该是算推广。
嗯嗯，
其实就是说故事啦，
说故事、嗯、然后让持续让大家认识，让更多的粉丝进来了解有你这一个品牌的个人品牌的存在，这样子。
哦，有点像这样、嗯、就有点像我在记录我做了什么作品嘛，因为像、嗯、哦，因为婚礼刚好是一个蛮好的说故事的，哦，很有故事性的题材，就是、嗯婚卡虽然是一张卡片嘛，但其实可能可以叙述或者可以表达的，比如说就新人他们之间特别的相处的事啊，对啊，爱情的爱情故事，或者他们的特色，或者他们很喜欢然后想要分享给他们亲友的物件啊，或者精神，就是还有很，就是每一对新人的婚礼或者喜帖都有蛮多故事可以讲的，所以我也还蛮幸运，就是他们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让我叙述或者画成画面、
嗯、
然后在社群上也可以用这些故事，然后让大家用听故事的方式来发现，哦，原来婚卡可能也可以这样做、
嗯、
或原来婚礼可能也有这样子比较活泼啊或是不一样的形式。
嗯嗯，而且像婚礼我发现你有时候可能连婚礼的那个背板啊、布置啊、花艺啊、
嗯、
都是我由你来处理耶。
嗯嗯嗯，
那工作量不是一个人这样子，你要扛那么多花到那边这样做，其实蛮辛苦的，一个女生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是数量会很有限。
很有限、哦嗯、没有办法说每周一直接案。
对对对，我没有办法。
其实真的是蛮耗费心神的工作啦、嗯、尤其我了解你的做事方法并不是一直那种 copy pass、
嗯、
你每一个东西的设计你就会很想要针对这一个
去选择，
对，或者是去帮他们设计出专门 for 他们的那一套设计跟一个视觉。
对，
嗯，好，那你像你刚刚讲到，因为我就觉得插画啦、嗯、或者是婚卡设计啦，或者是婚礼花艺这一块、嗯、就是其中一个。
对，
那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这些绘画的作品，
嗯嗯，
然后你也会把它衍生出
哦不一样
各种不同的周边商品、嗯，要不要聊聊你的周边商品是怎么设计、
怎么开始的、
哦？对，
其实也是从婚礼的部分开始想到，就因为婚礼结束时、
嗯，
就大家会在那个背板前面拍照嘛，就是留一些纪念的照片、嗯。然后我前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想说，哎，背板好像是比较一次性的材料，其实有一点没有那么环保嘛，或者是说它其实就用一次蛮可惜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把。本来要绘制在背板上面输出的图，然后尝试印在比如说布料上啊、
嗯、
或是布幕，就是布料上、
嗯嗯、
然后试试看不同材质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嗯、因为布幕或是布料就可以再运用、
哦、而且那个风格就不一样，它比较
柔软，
比
较
柔软，
或是比较有温度这样、
嗯、
然后放上去的效果还蛮好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蛮多新人也会认同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可能选择布料啊，或者是用纸品来当他们婚礼背景的其中一个材料、
嗯、
然后也是在那个尝试之后就发现，哎，其实插画除了运用在背板啊或者是之前熟悉的纸张上啊，布料上头其实也还蛮有可能性的，所以就开始把我的插画，就植物插画再做成布料啊、
嗯、
然后再做成各种生活产品啊，或是包包啊，或是丝巾等，就这些配件。
嗯嗯嗯，所以你知道，就是光是台湾就是插画设计也是很多这样子的品牌。
嗯，
然后就我们的观察，大家也会做非常多的周边商品。
嗯，
对不对？比如说当然最基本我有画画，我可能会印明信片、
哦、
然后会有手账，
有，我也有做，
对，然后纸胶带。
对，也是我尝试过。
对、嗯、就基本上大家都会尝试各种可以，
对对，各种媒材，
因为台湾也很多工厂嘛、
嗯、
各种媒材可以去把你的作品呈现出来。
嗯，
书签啊什么各种东西，但我觉得你的开发商品是有一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你整个人包含你的绘画风格我觉得就比较浪漫，
嗯，
然后就是很女性化，所以我相信你的 TA 绝大部分应该说几乎就是都是女生，然后、
哦、对
对啊，所以你看你会有那些像丝巾，记不记得之前你那个很大块、嗯、
对对对，一开始是做丝巾。
嗯，
为什么会做丝巾呢？ 好，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大约好像仿佛就是我画了这个 pattern 以后觉得哎、欸，它好像可以变成一个什么，然后就在、就有一些网友在 IG 的那个图案分享下面就是留言说哎、欸，这个做成丝巾一定很漂亮、也许是这样，然后我才会开始就是研究说哦哟，原来大家觉得这个做丝巾会很漂亮、所以一开始就尝试就先做了丝巾。
对，就丝巾布都是布类的居多嘛、然后丝巾，然后或是用绑在脖子那种小围巾、对对，然后或是托特包嘛，
对，
小的托特包包啊，
包包
就是、但是就是都是比较女生柔美的那种用途，到后来甚至有也、都是我在帮你说、
这算是我要介绍吗？
没有啦、就是我意思、我意思说我的观察
对对对对，
就是你的产品跟一般插画可能很多是走文具啊，这么讲好了、很多是走文具类别的那一条线，但你走的比较是女生的服饰穿搭吗？可以这么说吗？
我想看，我猜这个可能跟一开始做婚礼设计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因为做分享那个婚礼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蛮多人就是私讯啊或者留言跟我说啊，我也好想要用到这样的设计哦，可是我就可能已经结婚啦，或者我就还没有要结婚啊、所以我也会开始想说哦，也许就是不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做婚礼设计或者布置嘛，但如果把插画做成比如说好、家饰品啊，好抱枕套啊，桌巾啊、
对，像我们现在这个抱枕也都是，对不 对,
对, 对, 对、或者是丝巾或者包包，也许就是大家其实平常生活就可以用到，不一定要婚礼那天才可以用到嘛、或者他要送礼或送给朋友都可以用到，所以就把大家喜欢的这个风格做成生活用品或是配饰比较多、
大家就是想要把你这个 pattern 带在身上嘛、或是放在家
里，
像真
的
你看像这样
对
抱枕也很适合、甚至搞不好那种小毛毯，你有做过毛毯吗？我不会一直念你都说，一直念都说，有做过，一直有
毛毯没有，跟毛巾好像有尝试过。
对，然后像女生身上的，当然最近我看到比较特别，就是你跟一个品牌联名的。
对，我有跟一个那个台南的泡菜的品牌，就是叫。这是可以讲品牌的吗？
可以
欧尼泡菜，然后我们有一起推出它三周年的围裙，就是很限量很限量的定制款，因为就是要开发织品啊或是布料相关的产品需要蛮多的心力的，因为我们是从比如说我开始手绘上面的图腾啊，然后到布料印制，然后再到版型设计跟找裁缝师车缝，都是每一个步骤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去完成的、因为我们的量都蛮少的嘛，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用
大量
生产的模式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每个过程都很手工、所以每一次的联名跟合作我们都蛮谨慎的，应该是这么说、就花很多时间准备，然后也都蛮谨慎的，然后也都会尽量去解决各个流程中的问题。
对啊，所以你看，像我意思是你从一开始可能有这样的布织品、你后来衍生出来的商品的类别、跟一般的插画设计品牌是比较不同的
哦。你这样讲好像也是，
对对、我觉得因着你个人的风格跟喜好、或甚至是你的穿搭、如果你现在不会用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就不会去做那个东西
哦，对
对吧？
我觉得你讲一个重点一开始我做这品好像也是自己想要某个款式的包包，可是我好像不容易买到，我就想说不然自己来做好了对
对吧、然后而且我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像你当然你偶尔在外出去旅游、或者去咖啡，
我就会带着，
你就会带着、那当然自己就是代言人嘛，但是那些东西在你身上就是很适合、对，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是你会以自己自身使用出发去思考，而不是会好，所以而不是说、现在市场上很流行纸胶带，我就来做纸胶带
哦，因为之前做就卖不太好，
买不太好，
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好像就是
那这会不会也是跟你的 TA、
跟我平常对对对，
或者是跟你的
有关系，
所以可能喜欢你的粉丝不见得是文具控好
的，对对
对对，这其实都是有相连的、所以同样假设你是插画设计师，另外一个也是插画设计师， 但是他、
哦、我们选择的品项就会不一样，
对，就会不一样、嗯、因为你的体验不同、嗯、或者是你个人适合做的东西都不同、哦、你甚至还做小朋友的东西啊，
对啊，因为那个新娘他们结婚以后可能就会生宝宝啦，
下一个人生阶段就是生宝宝，
就是、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欸，其实就是大家也很喜欢婚礼的这个风格在延续到他、
嗯、
可能宝宝身上啊，或者他的育婴用品身上，我们就开始尝试一些不太一样的产品线、
嗯、
然后就发现哎、欸，其实看似就有点成熟嘛，这个印花其实有点成熟、
嗯、
但其实放在宝宝制品上就还蛮适合的、嗯、就是宝宝变得好优雅、哦、对，
就是宝宝不见得只能可爱，
宝宝不一定只能很对很梦幻可爱，发现其实、嗯、哦其实很优雅或很细腻的花样在宝宝身上也有另外一种感觉、
欸、所以你这样其实真的会打到一群不一样的妈妈、
嗯、
有些妈妈可能就喜欢自己的宝宝就是很粉嫩，
对，
然后搞不好有一群妈妈就觉得我就不想要我的宝宝一直这么粉嫩、嗯、我可不可以让我宝宝更有特色一点，他搞不好就会选择你的产品，
对，
你宝宝相关做了哪些东西了，
宝宝相关的产品一开始是做围兜，就因为大家就是送礼的时候蛮容易会送宝宝围兜嘛、
嗯、
然后后来又做了宝宝的洋装或是那个绑带衣，就是送给那个小宝宝的绑带衣、
嗯嗯、
就是连身的那种绑带衣、
嗯、
然后最近比较受欢迎的应该是宝宝的洋装，
嗯，宝宝洋装我有看到那个相片，你知道很多东西缩小就变得真的
很可爱、欸、
很迷人呢、欸嗯。就是说自己不能穿也没有小孩可以穿，但是
就我也不行，就觉得很可爱
很 cute 啊，那你那个都是一件一件都是手工去缝制的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嗯、
所以
也
是跟
刚才 的
嗯围裙一样，就很小量就有定制，然后我们才会接单才会制作这样
嗯那像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前一部分我们讲到是插画的这个设计的服务、
嗯、
你会在社群上去推广，但落实到具体的周边商品你会用哪些过往经营的哪些方式去推广你的这些周边商品、
哦
嗯、
如果是商品的部分的话大部分其实也是用 IG 在、分享我们怎么使用它，或是买的人怎么使用它的穿搭分享、
嗯、
然后但因为 商品比较可以先制作一些些产品出来、
嗯、
所以就是除了 IG 上面推广以外也可以也有一些商品是放在比如说朋友的店家或者我们喜欢的店家、哦、用比较实体的方式、嗯、
类似寄售、
就是、寄售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偶尔也会去市集或是像前几年有参加文博会就是这种展会去推广作品、
嗯嗯、
但参加的市集数量不会特别多、
嗯、
因为大部分的业务还是跟婚礼设计啊或是视觉设计有关，然后商品的真正去参加的市集可能一年可能就是一两场嘛，比较大、
嗯、
比较大或比较主要的市集，
嗯
嗯
嗯所以这样看起来你觉得因为你一定也会在你的社群像 IG 去分享，
嗯，
比如说穿搭啊这些相片，所以你的观念你会觉得实体也是必须去经营的对吗，
哦、
嗯、
对，我会觉得除了网络上的照片以外啊，如果可以在实体的场合比如说市集或是展会让大家可以实际上穿在身上然后、
嗯、摸到那个材质，
摸到那个材质也会让大家比较可以感觉到我们做的那么辛苦、
嗯、
就是挑选这些材质的感这个真的的感觉这样、
欸、像你去市集啊或是比如说、嗯、有一个快闪活动好了，就是你会号召你的粉丝说我会在这边，
嗯，
然后他们真的会来，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嘛，就是、
哦、对，
他们真的会为了你而来耶，
我就都很感谢大家，
对啊，
对，
我觉得那就是平常在可能在社群上虽然、可能大家不是面对面，但是你算是很有号召力耶，就你的摊位前面都是满满的，然后你不觉得你的粉丝都会跟你聊天、
哦、
就是
我很喜欢、嗯、就是很感谢大家，
嗯
啊，我因为
怎样
因为对啊因为啊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嗯小众吗，我觉得这个风格有点小众、
嗯、
然后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因为它比较复杂嘛、
嗯、
或是比较复古嘛，
那你觉得小众好还是大众好、嗯，
我其实蛮喜欢小众的、欸、就是有个性的小众、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好，因为我自己是个人工作者，所以我的确可以接的量就是这么有就是有就一定的产能、
嗯、
所以就是客群很小众但很明确对我来说是一个蛮舒服的事情嘛、嗯、就是我会 就是我会觉得我跟他们的距离比较近。
嗯，你让这样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应该叫艺人公司什么什么888的，
对，我也有买那本书。
对，然后就是你刚刚讲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是你觉得虽然是小众但是他们都是对的人，
嗯，
然后这样也让你比较舒服。
对，就是有点像虽然我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说我跟我的追踪者啊，或者不一定追踪者，就是想要来找我做这些设计的人，我们可能都不认识，可是因为风格可能比较明确嘛，或者是分享的内容大概也都是我喜欢的事情，然后跟我自己也比较贴近，然后真的会来找我的客户，或者是新朋友，我也很常会觉得他们其实都比我还要了解，就是我正在做什么事情。就像你可以叙述的比我讲的还要，
我觉得你一直就是
确，
你一直以来就都是这样啊。
哦、
就是、
哦、就是别人看会觉得哦，他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可是就我自己
跟
现
在朋友讲说，刚刚
对我好像没有想，
刚刚在跟 Cibo 讲说哦，你做什么什么，他就说哎，你怎么知道？哎，对耶，我有做过哎。
对啊，我就想说哦，对，
表示我有做研究，
我
有做功课，我真的一直都在 follow 你，好不好？你看这么多年了，
而且。你讲到这样，就是我最近就是有开就是因为我都会跟新人们讨论喜帖嘛，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就上次那一份啊，然后你就怎么样啊，然后或者什么、
他们都知道。
我真的有写，我真的有记录没错，可是他们那个调档案的速度都比我还要明，
就是你会觉得你怎么比我还知道。
哦，对啊，我是有，而且他们有些还会翻到那种好久以前的作品，我会想说
划很久、
哦、对啊，对，是有那样子的事情，可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可是他们都会提出说嗯、就有那一份啊什么什么，然后新人在哪里认识的。
你还
想我
想
说 哦对啊 我有写过那一份，
干嘛是假装想起来
是真的，但我都觉得他们很熟悉，所以我就会觉得哎、这样比较小众或比较有比较有限嘛，比较有限度的生产的这个模式，好像 无形中帮我选择
了
很多很
适合
的
客户。 对， 对、就是物以类聚嘛。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边就会去想啊，因为你看大家做生意，谁不想要多赚钱或者赚很多钱，或者是到底赚多少钱才是一个对的目标。你说我要从小众变成大众，我相信你也做得到。
哦，真的、哦、
做到啊。
你好像没办法、欸、
但是就像我们看那本书或是我们这样看的那么多品牌，你再从比如说一人要变两人或变一个团队，或者是你要从小众变大众的转换转型，或是你要把产品的产品线增加，那个复杂程度到底你能不能跟得上。
哦，我觉得跟不上。
对、啊、你就是你看你就是这么果决。
我就是确定我
跟不上，
我
就是跟不上，
所以我就想说啊、好啦，反正就是可能会来找哦啊，我自己会觉得你们如果刚好喜欢这样子的婚礼设计风格，那就是他们刚好也认同比较小巧的婚礼，或是真的很客制化的婚礼，或是我们的量就是很少，但我们可以很客制化 的去设计，或者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产品，就是大家也有认同说哎，东西产品就是手做，所以可能就是要等，所以就是可能很限量，然后我们推出的很慢，因为我们就是也就是 一人公司，我也没办法一直推出新品，也不会每季有新产品，也不会稳定的有什么新东西。但如果大家就是还是会购买，就是真的还是会购买，或是还是会觉得哎、我就是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也想要就是把它当做礼物送给朋友，我就会觉得哦，那真的就是很真的是很对的客户。
对，我觉得你就是把你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
哦，
对对，
好啦，
对对，
把我的限制感觉得很清楚。
就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然后你也不会去在你经营的路上你不会去逼自己要无限的一直长大，或是去就像你那时候跟我说你的婚卡你不想要一次接太多单，因为你觉得你想要把每个婚卡都做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其实蛮消耗你的心力的。然后我觉得你如果以一个想赚钱多接业务来讲，婚卡进来就先接了再说，一个月好几份，然后接不完或是设计不出来，或把自己搞得，因为其实设计需要能量。就像你告诉我说你最近想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因为你身体或是心理的状态不是在最强大的时候，
对，
你很难去付出更大的设计能量给你的客人。
对耶，我觉得是这样耶。但可能就是在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想要试试看到底自己可以接到多少，但就是 在 run 的这几年以后，我会发现其实如果要做出我自己也觉得做得很开心或很喜欢的作品，的确数量有限或数量不要真的接得这么满，还蛮有帮助的。
那我们想聊聊就是自由接案工作者，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斜杠啊，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接案啊自由工作者的生活怎么样？
觉得蛮自由的，如果讲优点的话就是真的蛮可以弹性安排时间的。
但是你看像我们刚刚讲你其实业务也算多元，你也不是单一只做一个设计的工作，你还会有自己周边的东西，然后你社群的发展也很好。接案有这么容易吗？
接案没有这么容易啊。
对啊，
就是跟上班一样啊，都不太容易。
你身边上班有上班的不容易，
对对对，
然后接案有接案的不容易。当然大家会去幻想说啊，我不要上班了，我想要自己接案，然后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以很自由，我可以去咖啡厅工作，然后我可以很随性
啊。
其实不然吧，其实有，
就是有他们讲的那个部分，但也有蛮多很需要克服的地方。就优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很弹性嘛，就是我可以好好的我可以比较自由的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家在外面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比较不需要出去人挤人。但是缺点就是我觉得自由工作者很容易会被误会嘛，很容易会被想象成哦，我就是很常都没有事情做，或者我想要画图的时候才要画图，所以就变成大家会觉得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你，或者是或是你在大家的心目中是没有下班时间的，甚至我自己会觉得，我现在是下班时间吗？就是我收到讯息或我收到 mail， 我可以之后再回嘛，
例如晚上了，然后可能突然大家可能下班了，要跟
下班了就会开始找我们讨论婚卡了，不一定是婚卡啦，就是大家下班了以后才会想到说啊，我有一个东西就是委托给设计师做，然后我现在开始讨论了，所以比较常收到的讯息的时间可能都是大家比较想要休息的时间，或大家可以比较专心跟你讨论的时间，因为他们其他时间可能就要上班，就也是蛮合理的。
但也的确啊，他白天没办法跟你讨论，他只能晚上，所以偶尔你应该也是必须配合他们说哦，约好我们礼拜几的晚上几点，我们来通个电话之类的。
对啊，就是会有
所以时间其实就是工作时间上不是那么固定。
对，
然后听起来说好听是弹性，
对对对，
然后
说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可能你就是很难有下班的时间，
几乎上下班无法切割这样子。
我觉得是然后或者是你会很难定义说你会很难去分辨你生活跟娱乐跟工作的界限，因为他们会同时一起发生，所以你就会很难确定自己现在是在怎么样的状态，就是你现在是在工作吗？还是你现在其实是在放松？
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然后来跟你聊天说他想要当自由接案工作者，他想要做设计师，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或是你会要他注意什么吗？
我就会跟他说因为大家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工作形式就是自由工作，这个工作形式他们很向往，很想要就进入这件事，那我都会说好啊，你就试试看啊，就是没有什么关系。我会觉得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也可以一到五上班，然后六日你就短时间接看不同的案子啊，然后你可以同时有两种生活方式，
先进
去
看看，
你去感觉一下哪个状态你比较喜欢更开心。就也不一定真的要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就从此都不能上班，或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就一定要接多少案子，我觉得就同时并行，然后就是自然就会大概可以感觉得出来在怎样的状况下他们会比较平衡。
就保险的话就是你还是有个工作，那你先试着接案。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是你也要累积你的作品集啦。因为客人要找你就是你的作品是他们喜欢的嘛。
对，
那除了累积作品集以外，或许也去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如同自己想象的那么会经营，
那么喜欢这个模式，
或是那么会经营自己。因为其实大家都说要经营品牌都会想象的很美好嘛。就是经营就有客人来订单就会进来，那你 run 几个月 run 个半年一年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再大胆一点，好啊，就整个全心投入去做做看
也没关系啊。
那如果真的不如你预期的，那就
再回来
找工作。
对
啊，对啊，
也蛮好的。
好啊，我觉得今天从设计 从你的风格聊到你的工作形态、嗯、然后你真的蛮有趣的、欸、就是你一直很怎样
很强哦、
啊、很强、啊、自己说自己强，
但我今天如果不是跟你对谈的话，我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嗯、因为 我觉得我看着你会今天这样聊啊，我也想到说其实本来 你说一个设计师两个设计师，每个设计师就是有不同的风格，
嗯，
我们不见得都要变成一个
谁这样，
对，
嗯，
然后比如说 Cibo 和这个品牌长日生活这个品牌，你就是这样子的调调，你就是这样在过日子、嗯、你就是选择你觉得我在一个让我很舒服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小众市场里头，然后我的客人都对我很 好
对，我的很多客人都对我很好，
来找我的客人就真的是喜欢我的风格的、嗯、我不需要去花太多心思去
跟他
解释、
哦、
跟他
介绍，对，我很少跟客人介绍，的确
对、嗯、因为他一来就是他已经喜欢你，所以这也是 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聊过，你也觉得说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去呈现它，你不用太迎合、嗯、或者说、嗯欸、现在市场变怎样我也要去改变一下之类的、哦、我觉得很多人是会比较担心，
哦，担心
我如果没有多做别的事情会不会失去什么，
我也会啊，我也会担心啊，
对，但你最后还是都做你的主轴而已啊
因为我就做不我就觉得其他好像做不太好
这样做得好、嗯、就是你只做你觉得有信心的事情，你做
是刚好喜欢或还可以做得下去的事，
对、啊、对，你可以选择在一个你很舒服的团队规模或者是接案的状态底下、嗯、这样也可以生存得很好，而且就像你看你一个人你可能生活工作你也要很努力的去取得平衡，
对啊，
如果有更多伙伴进来，哎，那件事情又都不一样、
啊、我想也是、欸
嗯、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从设计啊聊到你做不管是插画设计然后婚礼啊婚卡呀、啊、婚礼花艺、嗯、甚至到这些周边商品的开发、
嗯、
都非常的 Cibo 和
哦，谢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给大家的想法，对，就认识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什么适合自己、嗯、然后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好好的把自己的品牌经营下去。
嗯，
我今天这结论下怎么样？
我觉得下的超好真的，我就很觉得哎哎，好厉害啊
你刚刚想说我今天到底讲了什么吗？
对啊，我不知道我今天讲了什么，就我等下看回播
看回
嗯，
我有一个新的问题要问你。
好，
你一定很好奇是什么？
对啊，
没有啦，我们这个频道就是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嘛、
嗯、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为了好客室四处跟不同的品牌朋友这样聊天、嗯、我就会见到很多人，那我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去收集大家的好日光景 moment、
嗯、
也就是在你心目中比如说最近发生的或是过去或是你脑袋中想象都好，
嗯，
对你而言你现在脑袋第一个跑出来那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 是什么？
也太难了吧。
不会啊，就第一个是什么？
我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哦，
嗯，
好像是因为就是我今年开始我本来就算早睡早起的人、
嗯、
然后是真的蛮早的，就是可能十点十一点我就会去睡觉、
嗯、
然后自然醒的时间可能落在七点到八点之间，
嗯，
然后因为我刚才有讲到嘛，就当自由工作者我就很想要我自己的个性就很想要要求我自己啊，所以我以前都会设那种很早的闹钟，就六点半起床，但我其实也不需要六点半起床，可是我很喜欢去设那个闹钟，我就觉得我都已经没有在上班了，我就是应该早一点起床，对、
嗯、
然后今年因为会想让自己学习可以放松一点嘛，或是其实就是让我自己的身体睡到比较舒服再起床，所以我就开始把那个设闹钟的习惯就是改掉，我就是不设早上的闹钟，除非我早上有什么行程我非得在那个时间之前起床，我会设那个最后 deadline 的闹钟，然后其他时间我就会尽量让自己就是看我几点醒就几点醒，但其实真的不会太晚，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个我前面的白墙他们会有那个就阳光照进来的那个
光影吗、
嗯、对，阳光照进来的光影、
嗯、
然后那个光影可能会随着天气啊什么东西不太一样，或者我自然醒的时间不太一样，然后我还蛮享受于就是我自然醒的时候在看那个光影，然后猜说哦现在是几点，可能是五点半吧还是六点半还是七点因为那个他们的样貌会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可爱，就是我那一天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去看今天的阳光到底长怎
样，
现在可能是几点，然后那个时候会让我觉得、嗯、哦等一下就是要开始一天了这样。
嗯，好可爱的画面哦、喔嗯、我觉得光影有时候很神奇耶、欸、它可以 带给大家
一些想象，
对、嗯、想象，然后我觉得会带给你一些能量，嗯，很棒的好日光景，嗯，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好日光景，嘿嘿
嘿，谢谢。
我突然问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吓一跳、
哦、我想说会不会讲出一些很烂的答案还好有一个，
真的就是有人都会觉得、嗯、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答案好不好，没有什么好不好啊，就真的
对啊，
就是你真干嘛想那么多，
我就想说啊怎么办，幸好什么什么什么光景，
哎耶
耶，是早餐吗，早餐吗
好啦好啦，你回答得很好，这样可以了吗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这一集就到这边，好
的，好
不好，谢谢 Cibo 的分享，
谢谢你，
那好客室的朋友们，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咯，希望你们会喜欢，那我们好客室就下次再聊，谢谢，拜拜。